哎呀，好久没有录视频了，首先是因为这段，给大家说个抱歉吧。其实这段是由于时间太忙，搞得很多事情都被打乱了吧。然后我们言归正传，然后先说一下现在，先撇开我们的东西不说，先聊一个现在很火的一个电影，《星际穿越》。我前天晚上自己一个人跑电影院去看了看，十分支持，十分推荐。这是继《阿凡达》之后，我又一个强烈建议我身边小伙伴去电影院看的电影，拍得特别漂亮，也把物理拍得特别美。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特别漂亮的物理吧。然后我们言归正传，上一次我们说到了我最喜欢的男神出现了，这个男神是谁呢？然后我们这次就慢慢说，还有接着我们上次黑体的问题继续往下说。上次在黑体的问题上，我们其实得到两套公式，可惜一套只能对长波范围内有效，而另一套对短波范围内有效。长波、短波指的是光的波长。是一个是长波长，一个是短波长。正当人们为这个问题头痛不已的，马克思·普朗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命中注定，这个名字将要光照整个20世纪的物理史。普朗克，那么毕竟是我的男神的话，我就花点时间给大家介绍这个普朗克。普朗克于1858年出生于德国基尔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神学教授，他的父亲则是一位著名的法学教授，曾经参与过普鲁士民法的起草工作，也是名门望族啊。1867年，普朗克一家移居到慕尼黑。1867年那时候，普朗克有9岁吧，小普朗克便在那里上了中学和大学。在俾斯麦帝国蒸蒸日上的时候，普朗克却保留着古典时期的优良风格，对文学和音乐有非常非常感兴趣，也表现出非凡的天才，这就是文艺青年。不过很快，他的兴趣便转到了自然方面，在中学的课堂里，他的老师形象地给学生讲述了一位工人如何将砖头搬上房顶，而工人花的力气储存在高处的势能里面。一旦砖头掉下来，能量便又随之释放。能量这种神奇的转换和守恒，极大地引起了普朗克的好奇心，使他能把目光向神秘的自然规律中吸引了过去。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事业的起点。德意志失去了一位音乐家，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却因此获得了一位开天辟地的科学巨匠。不过，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当时的理论物理看起来可是一个十分没有前途的职业。普朗克在大学的导师祖利劝他说："物理体系现在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善了，没有什么大的发现可以做了，不必要再花时间浪费到这个没有多大意义的工作上。"普朗克委婉地表示说，他研究物理是出于自己的对自然和理性的兴趣，只想把现有的东西搞清楚罢了，并不奢望做出巨大的贡献。哇，逼格很高，用现代话真的是 bigger than bigger。但是很讽，这也挺讽刺意味的。但是今天看来，这个很没出息的表示，却成就了物理界现在最大的突破之一，成就了普朗克一生的名望。我们实在应该为当年普朗克的这种决定而感到高兴。1879年，普朗克21岁，拿到了慕尼黑大学的博士学位。21岁啊，小伙伴们。21岁，大家，不过楼主当年还是个本科生呢。 普朗克拿到了博士学位，随后他便在基尔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任教，并接替了基尔霍夫的职位。基尔霍夫，普朗克的研究兴趣本来只是集中于经典热力学领域，但是1896年他读到了威恩关于黑体辐射的论文，并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普朗克看来，威恩公式表现出来的物体的内在规律和物体本身性质无绝对的规律，代表了某种客观永恒不变的东西。就是说，物体表现出来的规律和物体自身，本质没什么联系，这种规律才代表了客观永恒不变的东西。它深深地被这种东西所吸引，它独立于人和物质，而独立人和物质的这个世界而独立存在。不受外部世界影响，是科学追求的最崇高的目标。普朗克的这种偏爱，正是经典物理学的一种传统风格，对绝对严格规律的一种崇尚。这种古典而保守的思想，经过了牛顿、拉普拉斯、麦克斯韦，带上黄金时代的全部贵族气息，深深地渗透到普朗克的骨子里面。然而，这位可敬的老派科学家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时代的最前沿，命运已经在冥冥之中给他安排的一个离经被叛道的反叛角色。让我们言归正传，男神说完了，继续说那个风云变幻的世纪交际。普朗克决定彻底解决这个烦人的黑体辐射，这个困扰人们很长时间的问题。他手上现在有什么东西呢？首先已经有了威恩公式，可惜这个公式只能在短波范围内给出正确的预言实验结果。另一方面，虽然普朗克自己声称他当时不清楚瑞利公式，但无疑也知道在长波范围内 U 和 T 简单成正比的这一事实。这是由他一个好朋友实验物理学家鲁本斯在1900年的10月7号中午告诉他的。到那一天为止，普朗克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花费了6年时间。1894年，在他还没有了解威恩工作的时候，他已经在这个领域内开始了观察，但是所有的努力都似乎徒劳无功。他们大牛花了6年时间做的工作，没有做出一个好的结果，发现其实别人做好了，其实就警示我们，就给我们一种提示，一种指导吧，就是我们以后在做任何事后的时候，不要自己太闷。其实大牛有些事情也是力不从心的，我们要多和周围交流，多能去获取新的消息、新的信息，也许别人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得特别完善。像这次就是我的男神花6年都没搞定的问题，别人其实已经搞定过。现在我们就严肃起来，言归正传，让我们的普朗克先生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以前是那个长波放那个现在摆在全部的全部事实就是，我们有两个公式，分别只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但是如果从根本上去追究那两个公式的推导，却无法发现任何问题。而我们的目的在于找到一个普遍适用的公式，就是这两个公式分别从推的起点都没有问题，但是推出的结果却是适用于不同的地方。10月的德国已经进入了中秋，天气越来越阴沉，类似现在的北京吧，厚厚的云彩堆积在天空中，黑夜一天比一天漫长，落叶缤纷，铺满了街道和田野，偶尔吹过凉爽的风便沙沙作响起来。白天的柏林热闹而喧嚣，入夜的柏林静谧而庄重，在这静谧和喧嚣中，却不曾有人想到一个伟大的时刻将要到来。煽情一下嘛，在柏林大学那间堆满草稿的办公室里，普朗克为了两个无法调和的公式而苦思冥想。终于有一天，他决定不再去做那些根本上的假定和推导。不管怎样，我们先尝试凑出一个 可以满足所有波段的公式来，其他问题之后再说吧。于是利用数学上的内插法，普朗克开始玩弄起他手上这两个公式。要做的是让 VN 公式的影响在长波范围内尽量消失，而在短波里的独家发挥出来。普朗克尝试几天，终于遇到了一个 Bingo Mountain， Bingo Mountain， 他凑出了一个公式，看上去似乎正符合要求，在长波范围内它表现的就像正比例关系一样，而在短波的时候它则退化为温公式的原始形式。10月19号，普朗克在柏林德国物理学会的会议上把这个新鲜出炉的公式公诸于众。当天晚上，鲁本斯就仔细比较了这公式与实验的结果，结果让他又惊又喜，普朗克公式大获全胜。在每一个波段里，这个公式给出的数据都十分精确，与实验相符合。第二天，鲁本斯便把这个结果通知了普朗克本人。在这个彻底的成功面前，普朗克自己都不由得一愣，他没想到这完全是侥幸拼凑出来的经验公式居然有强大的威力。当然他也明白，这说明公式的成功绝对不仅仅是侥幸而已，这说明在那个神秘的公式背后必定隐含着一个不为人们所知的秘密，必定有种某种普世的原则假定支持的这个公式，这才使得它展现出无比强大的力量来。普朗克再一次的注视他的公式，究竟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物理意义呢？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地位，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普朗克就像一个倒霉的考生，事先瞥了一眼参考书，但是答辩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只记得结论，而完全不知道如何去证明和阐述它。实验结果是确凿的，它毫不含糊地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但是这个理论究竟为什么正确，它建立在什么样基础上，它究竟说明了什么，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然而普朗克却知道这里隐藏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它关系到整个热力学和电磁学的基础。普朗克已经模糊地认识到，似乎有一场风暴即将来袭。对于这个不起眼的公式的剖析，将改变物理学的一些面貌。一丝丝的第六感告诉他，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已经到来了。多年后，普朗克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当时我已经为辐射和物质问题而奋斗了6年，但一无所获，但我知道这个问题对整个物理学至关重要，我也已经找到了确定能量分布的那个公式，所以不论付出什么代价，我必须找到它在理论上的解释，而我非常清楚，经典物理学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是普朗克多年后来描述自己在当时的心情的。在人生的分水岭上，普朗克终于拿出了他最大的决心和勇气，来打开面前这个潘多拉盒子，无论那里面装的是什么，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普朗克颇有一种破釜沉舟的气概。除了力学的两个定律他认为不可动摇以外，甚至整个宇宙他都做好了抛弃的准备。不过要是这样，当他终于理解了公式背后所包含的意义之后，他还是惊讶到不敢相信和接受所发现的一切。普朗克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工作绝不仅仅是改变了物理学的一些面貌而已，事实上整个物理学和化学都将被摧毁和重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1900年后的最后几月，黑体这朵飘在物理天空上的乌云内部开始翻滚动荡起来。我的男神在背后，这个公式背后到底蕴含了一个什么样一个神秘的力量，我们下次再说。以至于 产生出特别特别多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好了，谢谢大家。